欢迎大家收听这集股市报告同学会的节目。那这次一样邀请我们两位同事拍跟贴子一起来跟我们聊天。
对，我是拍。
哎，我是贴子。
好，那这礼拜最热门的议题应该就是这档00940元大台湾价值高息 ETF， 就是这周开始募资嘛。那他募资的第一天就已经超过了645亿新台币，就是大家基本上可以说是亲朋好友、婆婆妈妈都去买。那昨天今天录音的时间是3月14号，那昨天第二天是他募资的第二天，那听说他总共的募资金额已经突破，就是将近1000亿新台币。那甚至也有新闻说，富邦证券然后玉山证券都在昨天上午发公告，暂停受理净件数，因为买气实在太强了。那像我自己的营业员也有跟我说，他们家的券商是没有申购金额，所以他光处理这个就快累死了。那就想问问看两位说，你们身边有朋友或家人有申购这次的00940这档高股息的 ETF 吗？
我这边可以先分享，就是说，因为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就是比较炒股啦，然后走短线。那我觉得最近这个00940的这个整个话题，让我感觉到就是很双面，是这个00940的这个受众的喜爱者就很喜欢，就是掏空家底也要买。那我觉得它的完全反向，就是平常有在操作股票，那也就是我的朋友们，他们就会发一些调侃的文啊，或者用一些比较嘲笑的语气，就是说，买这种东西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就是其实如果大家了解了整个 ETF 的整个操作的逻辑，你就会发现说，其实真的买 ETF 不划算。那我觉得这部分，待会我觉得可以请这个 Andy 待会再做详细的分享。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近期我觉得收在整个同学会站上讨论最热烈的主题。
嗯，没错。我这边刚好也有看到，就是同学会有一个。有一位同学发文说，他就是呼应刚刚拍讲的后面的那部分，他其实是说，他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买对股票，让00940帮你抬轿”。那他这篇文的意思是说，其实00940，你看刚昨天或第一天就突破600多亿新台币，其实600多亿蛮多的，就是台湾一天成交量就大概2-3千亿，对吧？其实600光一档股票就可以。再多加600多亿，然后他就去算说，如果用现在公布的00940前10大的成分股排行，然后这样算下去看，然后再加上它的市值，那他就说用600多亿像这样算的话，他其实可以买到像是第一档最占比最大的长荣，他可以买到长荣市值的现在市值 1.5%， 其实算蛮多的。然后我们也有去观察说，这前10大排行榜。然后之后会把这个文章贴在 Podcast 资讯栏，大家可以自己去看。那像是里面的成分股神机，然后群光，然后新普这些的，其实00940占他们市值的，就是可以买到他们市值的 2% 左右。其实在这几天就都有一直在涨啦。其实有网友去回测说，他从2月15号就是消息公布到现在，已经涨了最多可以涨 30%， 对啊，所以就呼应刚刚拍讲的，真的很夸张。那你们自己会想要去买这档 ETF 吗？
我自己的话是不会想要买这些东西，因为一张10000块是吧？
对对对，一张10000块。
对，一张10000块。然后 我自己会比较想要去观察，就是说我自己的角度啦，会去想下一个00940是什么，然后 我先去预测它会不会爆。
会不会爆是爆，就是像这次那么多人去买。
对对对，那如果说我能知道先预测它会不会爆，然后去看它里面的成分股，然后我可能先去买它里面的成分股。
哦，所以也是像这位可能同学在同学发文一样，就是也是去看它的成分股，然后提前买，然后等这些 ETF 帮你抬轿这样子。
因为我想说就是现在00940它这样这个模式应该接下来很多券商可能会去复制啦。那大家都可能去复制，然后没有买到00940的人，他可能会想要去买，就是其他接下来要发行，4、5月不是还有很多 ETF 也要发行嘛？那如果基于这个逻辑的话，大家都愿意买，那我可能会去先看一下后面的 ETF 里面包含的个股有什么，那可能再去观察说这些个股里面的公司哪一间是我更想要买的，我可能会去买那个个股。
懂。就是刚刚这个观点，其实我们同学会站上的达人陈崇明老师也有讲，他说其实最近高股息真的是发太多了，对。那他就有一篇文是讲说， 00939跟00940其实占00919的成分股是非常相似的，就前十大排行我们都单指这档 ETF 的前十大成分股，那939跟919相似度有 70%， 也就是有七档股票是一样的，那940跟919是完全前十大成分股都一模一样，所以他这篇文就是我觉得也是呼应就整个就是台教的这种感觉，也不能说是台教，应该说是重叠，那就是这些资金都会去买同一批成分股，所以就会导致这些股价就会跟着上涨嘛，对吧、啊？那所以就是这后续两档939跟940其实都是跟919的成分股很像，所以这一篇文章就讲说其实919的股价也许在这两个大的 ETF， 就像刚刚 Taze 有说看这两档会不会爆，那也许如果爆了，那这买盘全部灌进去，说不定这些成分股都会涨，对啊。那当然股价短期就是一个供需法则嘛，我们也不确定说这边短期的这些买盘灌进去，那会不会有人要把它卖掉，对啊，也许股价也不一定嘛，对，短期就是供需法则，对啊。那你们自己平常有在买高股息 ETF 吗？还是你们会买怎么样的 ETF 呢？
我自己平常没有在买高股息 ETF， 但我觉得自己最近这三两个月下来的操作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蛮讽刺的是，因为我们自己好朋友之间在买股票，都会说，哎，买高股息 ETF 就是比较很懒啊，懒人投资啊，人家煮一包给你，然后都给券商赚走。但我自己后来却发现说，很尴尬的是，我们都在笑那些买 ETF 的人，然后我们主动的操作，结果不但没有赚的比 ETF 多，然后还整个账面上都是绿色的。后来就是说，哎，我们好像很自负的在笑他们，结果我们发现我们才是最惨最惨的人。那我觉得这是自己的一个小发现啊，就是我们自己也不希望说啊，操作到最后输 ETF。虽然我们好像用一个很高的姿态、很自信的说，哎，这买 ETF 的人都是婆婆妈妈，然后有一些朋友比较激进，好像说啊都白痴，让券商赚，结果发现啊我才是真正的白痴，就是听朋友讲报名牌，然后越买越赔，然后现在账面上虽然台股上20000，但我现在账面上应该是负15%，那就是真正的操作大师，对，
负向的操作大师，
负向的操作大师，对，那我是买多，但是现在是负的15%，那我觉得这个是主动投资带给我最大的教训，是我比婆婆妈妈还不会投资，对，
懂懂懂。哎，那你有考虑说，就是像刚刚你有提到说，你的朋友比较懂操作一点的，可能会去看说这些成分股，然后会提前进去卡位，然后等这些 ETF 买盘帮你买上去的感觉。那你会想要尝试做这样的操作吗？
我觉得会。那这个刚刚正好 Taze 有讲到，那我觉得说就是股价就是一个对未来的预测嘛。那我觉得自己在同学会，我们也是做平常都做行销工作，我们会尝试去拆解，其实券商也在做类似的事情，他们会包装一个梦想啊，陈述一个说，其实这个股价这个的获利报酬率可能跟大盘比，可能跟其他高股息比，我觉得这就很好。那只是我自己会想做，但我也会很想去了解说，这次的这个00940到底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它能够吸引到这么多资金不是没有原因的。我想也想请教一下 Andy， 你觉得为什么这个00940在这个市场上买气这么热？
买气这么热哦？我觉得他这次一样啊，就是台湾人就是观自己观察，就是不是不代表本台立场，对啊。但我觉得就是台湾人蛮喜欢配息，那配息本来就在投资上可以说是一个因子，就是有高配息的股票，通常啦，就是一些投资人或机构会比较喜欢，因为就代表说，我可以算得出来我多少年可以回本嘛，这也是一个本益比的概念。对，那我觉得台湾人特别喜欢，就观察下来啦，对啊，然后就是只要有高股息的 ETF， 在最近几年在募资上好像都会卖得不错。那也正好是搭上最近的，我觉得是 AI 加航运两个热潮。那这两种类股以前都算是比较股价比较牛皮，就比较不会动，但是他们配息配很多。那前一波航运刚好2012年疫情嘛，航运起来让股价整个上来，所以可能00056这种有吃到航运股就涨很多。那最近刚好是 AI 股，就这些代工厂。那以前是股价不会动，但配息很高。那最近就像广达什么的都涨很高，所以可能连带动了大家认为高股息 ETF 好像股价也会赚，然后配息也会赚的感觉。 对啊，然后刚好就看到有一个用户，就是他叫爱丽丝萌萌，那他就发了一个我觉得算是反讽的文章，就蛮好笑的。他是有一张图片就写未来感觉如果00939跟940要出一个对手，然后他就这边 po 一张图说这个代号叫00987，感觉就是他自己创的，然后名称叫做台湾精选韭菜之光高股息 ETF， 对啊，然后说它的价格发行价就是8.7元，那殖利率也是8.7元，特色是什么？秒秒配，配到下市为止。我觉得就是蛮好笑，就是反讽啊，对啊。然后刚好这次940也主打是我不是一般的10块钱，而是10块，主打的就是像刚刚 Taze 讲的小资，一张10000块就买得起，然后又月月配，我觉得就是完全打在台湾人目前的风潮上面，对啊，对啊，所以就是创新，我各种创新，月月配10块钱，
嗯，
对，然后再來就是行销讲得好，
嗯，
对啊，我觉得其实是蛮多可以学习的地方。
好，谢谢 Andy 的分享，那也希望就是之后的节目有机会可能可以再跟大家分析说近期到底有什么时候可能会发行，可能下一档有机会爆红的 ETF。那我觉得追踪这种追踪订阅分享我们的同学会的这个 podcast 更有机会锁定有什么会成长的提前布局高股息。对，
没错啊，大家如果还想听什么，听我们聊什么样的类型的 ETF， 或者是你们对高股息有什么见解，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那再来就是下一个主题，就是也刚好回应啊，就是刚刚拍友讲说大盘最近涨那么多，但为什么我的持股没有什么动？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大盘在昨天就是再度突破20000点，但又跌回来。其实从我自己是17000到18000左右开始投资啊，然后开始到现在就中间跌了蛮多的嘛，那现在又回到20000点，但我觉得好像除了像最近台积电不是前阵子一直涨，那最近换鸿海一直涨，前几天还快要涨停了，对啊，那我觉得好像除了这种大权值股没有什么动以外，对，大权值股动很多，其他持股好像没有什么涨的感觉。那不知道两位是有什么观察吗？还是对这次的20000点你们是有什么心情？
心情上我应该是跟拍一样啊，就是自己当然也有投资一些可能像鸿海或台积电这样的权值股，但除了这个以外的一些小股票啊，我们这边就不讲哪些小股票，但这些比较小型的股票它就都是绿色的。然后前几天吧，我们在看就是大盘的时候，是不是那个指数上柜指数，
嗯，
我是跌了很多，就一片绿，然后就台积电嘛，大家都在讲现在就是一个垃圾盘嘛，
没错，
那就会让你觉得很神奇啊，指数是在上涨的，然后但是你到你的库存见诊的时候，你就只有台积电可能跟鸿海是赚的，剩下都是赔的，那在指数上明明就看起来是上涨，可是在你的库存见诊的报酬率或者说你的总损益你是下跌的，那这个心情是真的蛮奇妙的。
嗯，没错，嗯，那你们两位是有买这鸿海跟台积电吗？
我的这个操作的方式就是，我对很多朋友推荐的股票，我都是第一时间就信任。那正好我身边的朋友这边这一次都正好没有推荐到大的权值股，所以其实我的逻辑也很简单，就是朋友分成有价值跟没有价值。所以如果你的股票整个大的上涨的时候，你没有推荐我好的股票，那基本上就是不要再联络。我的推荐逻辑我的整个操作逻辑就是很简单，就是听名牌买股票。
但我去年有报你鸿海，
对，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时间维度也很重要。那如果一个半年住的周期的东西拿出来讲，对我来说就没有价值。
确实，
你看从17000上来，其实我觉得这 Andy 分享就很好，只是我正好那个时候手上的钱都又被卡在另外一个朋友报的烂股上。那我觉得追踪同学会的好处就是我们第一时间锁定最棒的资讯，不要相信身边的朋友，因为只有在同学会上的同学值得信任。对，
还是我们改天来聊一下同学会上要追踪谁比较有料。
确实，
但我怕这个好像有点敏感。
对，没关系，这个之后的节目再跟大家分享。
好，一样想听的话记得订阅。那你们觉得我最近有买一些台积电，应该说之前啊，就是台积电好像有一季法说，也就是刚刚拍讲的，有朋友跟我们说，他最近财报开不错，你要不要买台积电？然后就想说，好了，那就听一下，买一下。结果从540几 买，现在也是赚了40%左右。对啊，当然就是买零股啦，因为那时候就是想说，台积电这个可以涨那么多吗？对，没想到这次都是在垃圾，对吧？那你们觉得这次因为20000已经碰了两次了嘛，那现在要跌下来，你们觉得最近还会涨吗？还是还可以持续多久？
我觉得最近只要其实还是回归到说，最终还是要看总金啦，因为现在美国跟日本的货币利率政策就还没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他们想要怎么判断？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大程度会影响到说，就是外资到底今年有没有要多买一些台湾的股票嘛？毕竟大家都知道说，去年外资开始回买一些台湾的股票，2023年，但是其实好像没有很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2-3千亿。但是前年跟大前年，就2-3年前，应该都是卖了几兆，是吧？
好像是。
对，那今年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重大的，就是说台币会不会涨？根据这些货币利率的关系，台币会不会涨？那会不会导致于说外资愿意回流买台湾的股票？我觉得是一个很需要去注意的一个点。那20000点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因为是突然就莫名其妙突破20000点了嘛，好像没有人在说突破19000，因为好像就直接20000点了，
就过完年就上去了。
就是之前都会说挑战17000，挑战18000。好像没有听到挑战19000，就在挑战20000，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大跳空往上攻破，这种就是可能会在这边还是会做一个震荡，可以去做一个观察。这是我自己个人的见解。
那我可能帮有些听众问啊，我不要听那么多，你觉得是多还是空？
你问我的话，我一定是一直做多。
哎呦，
为什么会一直做多？我觉得这是现在总体趋势还是没有改变，所以我觉得除非有一个很大的不好的讯号，不然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个人会持续的一直做多，而且我会持续的做多那些大者恒大的股票，
例如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这些全职股，然后美股我也是一样，就是做多这些可能你说AMD 啊，或是 NVD 啊这一类的，只要趋势没改变，我觉得都是暂时都就是跟着大头走。
OK。
因为我也没有钱再继续去摊平我那些小股票了。
好，没关系。美股的话，美国总统大选是选完了吗？
年底。
年底，好，不然就改天再，如果有人要听，我们再聊一下美股总统大选。
可以，
对啊，
没问题。
好，那最后一个主题是我们在同学站上也有看到一篇没有。不是跟股市那么相关，但就是还是有很多有1700多个网友想知道的问答文章。文章内容就是这样，他是一个大学生，然后目前他说他的家里经济状况不太好，从大一开始就经济独立，然后水电房租学费都是他自己付或者是用学贷，那一个月就是花4000-5000元就可以过活，其实是蛮少的，对啊。然后他说他做各式各样的打工家教，然后有存到钱，那想问大家说目前他手上有一笔钱，然后也有做一些规划，那想问他还有280000的闲钱，然后会希望同学会的网友给他什么建议。那他这边也是有提到说有观望940，然后他已经买了00929，那还有必要买月月配的 ETF 吗？然后就想说跟两位聊一下，你们当初学生的时候，大学的时候生活费是多少？他 这个人说他4000-5000元就可以过活一个月了。
我这边也差不多大概是这个钱，只是我们就会想办法多打工，让自己手上可以花的钱再变多一点。对，然后甚至有一点就是说多赚的钱，那有机会就早一点投入股市，这样
早一点投入股市。所以你大学就开始投资了吗？
大学的大四的时候开始稍微了解一下一些投资的基本知识，那大概毕业后跟朋友开始投资，那些朋友就是刚才说害我大概负15%的朋友。对，我觉得学习是一件事，但是账面上的报酬是负的，所以我后来就是安慰自己说，这个负 15% 其实就是在告诉我，这就是学习投资的学费。对，
所以这 15% 有让你认识到这几个朋友是，
对，认识了投资这件事，也要去做好投资这件事。
学费可能还会上涨、
对，没错。
OK。那铁子，你那时候大学的时候，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投资股票？是大学还是？
我是大学开始投资股票，但我其实一开始投资的是美股啊。为什么？其实很有趣是，那时候可能我时代就在更以前一点嘛。那 那时候其实刚好是我不知道是 First Rate 刚开始要打台湾还是怎么样，嗯，那时候就刚好被我广告打到说，哎，现在只要就是汇款多少钱就送你多少美金，就被这个文案骗过去，然后就开始乱买。那时候其实我就跟拍比较不同，是比较幸运了。那时候就什么都不懂，那反正想说，啊，先买 Google 再说。哎，默默的后面真的是赚了不知道几十倍。那最近当然是把 Google 卖掉了，但我觉得就是说，大学开始投资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是我觉得不管是赚或是赔，但是至少会让你知道说这个东西它实际上可以为你带来的东西是什么，可能是知识上，可能是金钱上。那回归到刚刚还有讲到那个每个月生活费多少，其实我觉得跟现在这个月月配是很有关系，是很有趣，是说大家可能都会想要去就是每个月再回来拿一点钱回来，但对我来说就是说，你每个月多拿这一点钱回来对你来说实际上意义是什么，因为可能对年轻人跟对一个老人或者是退休的人，他实际上代表的意义不太一样。那对我来说，我可能就是说，如果说我有更高的报酬率，我可能就不会希望说你每个月就配这一些钱给我。
对啊，对啊，这边同意。我也觉得说，投资应该是要拿你生活上用不到的钱来下去投资，不然可能像拍说的，就是你朋友推荐股票，然后我可能赔15%啊。假如那刚好是你那个月的生活费，你不就可能要多吃几餐泡面？对啊，所以我觉得，月月配，我确实啊，这 ETF 的配息感觉是比较有一句话是说，投资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复利的效应。所以你如果你的配息是拿来你自己花掉，那其实你就是一直在做单利这件事，你慢慢没办法做到复利，对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你想要到底是稳定的配息，还是你想要享受的是复利造成你资产的累积？对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稍微思考。那毕竟投资还是蛮个人的一件事啊，所以就可以给大家自由发挥。那你们有什么建议可以给这个大学生吗？因为他就是来同学会发文，感觉是想要收集大家的一些经验呢。
我自己也有看到这篇贴文，当时这篇贴文在整个站上其实讨论度真的蛮热烈的，有感受到就是他的问题当中也是切中了这次的实施热点，就是他也想买后续可能会推出的这个00940。那我觉得下面的很多网友的回复是我觉得很好的，也刚刚也正好呼应刚刚 Andy 所说的，就是如果你想要现在买现在爽，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享受就是长期投资带来 的整个成就感。那其实很多人都是直接推荐0050或是0050的这个正二，那我觉得这样就是在告诉大家说，其实投资是一件越早开始越享受越多的好事。那正好这个同学他是大学生，那其实我觉得站上的同学其他人给的建议都非常的非常的有帮助，让他赶快，很多人在下面的讨论就是说越早开始享受越多这样。
对，没错，我其实自己也是大学开始投资啊，而我发现最近好像年轻人在就是投资台股的比例好像越来越高，因为像可能我爸妈那个年代他们好像都是出社会工作才可以接触，然后到我像我跟拍可能算比较年轻一点的，我们也是大学就投，我也是被同学就是大家都在疯狂的投资，就是还有我那时候会入股市的原因是，我听到我高中朋友就是他们在聊天说有一个高中同学跟家里借了100万，然后拿去投资，就给他全部拿去炒股，然后就觉得哈，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你大学就可以花100万去玩这个东西？对啊，然后就开始去接触。但我也觉得就是提早建立这些观念是还不错的。那最近有看到同学会站上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在这边发文，那也希望大家就是不管是有经验还是没经验，大家都可以在这边多多讨论。好，最后一个就是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同学会有上这集商业周刊的某一个段落。对，那这个段落就是五大财经网红最推的理财 APP， 那有一页就是投资类的，那很高兴我们股市包同学会就有被这个推荐达人是财鼠兄弟推荐，那他的推荐理由我就念一下，然后大家听我们炫耀一下，就是针对单一标的的讨论区常有神人出没，方便第一时间掌握最新资讯，那有时候股价剧烈变化或重大消息新闻都还没出来，讨论区早已刷一整排。 对啊，那就很荣幸这次能登上商业周刊的这个算是小专题。那如果大家就是有什么想跟我们股市报同学回馈的，或者是真的觉得我们真心不错，那也欢迎到我们的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甚至是我们的 Podcast， 帮我们留一个五星好评，对吧？那就也是蛮开心的、啊，能够上到商业周刊，对啊。那期待我们可以继续进步。那这集节目就先到这边。那听完有什么你想回馈或者是有趣的贴文或资讯，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 Podcast 的资讯栏。那你还有什么想要听我们分享，想要听我们闲聊，甚至想要我们拿到节目上面的贴文，都欢迎跟我们说。那这集节目就先到这边，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